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在刷视频的时候呢，突然听到一句委屈呢又带着一点离谱的话，比如说，宝儿，你今天终于回我消息了。虽然对方只回了一个哦，但是我数了数，这个哦字呢有两个笔画，就像是你对我的在乎，一笔呢是思念，一笔是牵挂，我太感动了。或者呢，你可能在朋友圈看到有年轻人发，宝儿，你说先忙了，忙字呢左边是心，右边是王，是不是暗示你心里有我才会忙得忘了回复呢？我懂，我等你。那其实呢，如果你有这样的印象呢，可能类似的这种现象呢已经过去了几年的时间了。这些让我们忍俊不禁又有点心疼的句子呢，就是在2021年在年轻人的圈子里边开始爆火的卑微文学。当时呢，打开各大社交平台，从抖音的对口型演绎，到微博的段子合集，再到小红书上面的卑微日记，到处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有人呢用他调侃自己的暗恋日常，有人呢用他来缓解求而不得的尴尬，甚至呢有些品牌借他做营销，比如说奶茶店推出了卑微文学套餐，文案当中写着，宝，买一杯送给你，你说不用，是不是怕我多花钱呢？那我买两杯，你总不能拒绝了吧。这个奶茶呢一度成为网红单品，上线三天，哇，就卖出去不少。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研究一下这个现象，就是所谓的卑微文学到底是怎么从一个小圈子的玩梗变成全网热议的话题，它的背后藏着当代的年轻人，尤其是男人怎样的情感困境。而更重要的呢是，我们也尝试去从信仰的角度去看一看这种自我感动式的夸张的卑微，以及我们如何找到不依赖他人认可的价值感。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有一段在几年前很火的段子，但是你听起来啊好像是今年才写出的。当时呢这条视频点赞量就有上百万之多，而且评论呢也是十几万条，很多人说好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那这个内容是什么呢？他说，宝，你刚才说别烦我，我仔细想了想，别字呢是七划，烦字呢是十划，我字是七划，加起来呢是24划，24正好就是我的生日，所以呢你一定是在暗示想给我过生日，对不对？你刚才语气有点凶，是不是因为工作累了呢？我给你点了奶茶，备注了少糖少冰，你喜欢的口味我记得很清楚，你果然还是在乎我的，我就知道你不会真的烦我。听完了是不是又离谱又熟悉，甚至呢好像他过了几年都很新鲜，因为到现在依然长盛不衰。其实在很多人的感情里边呢，都有过类似把对方的敷衍解读成在乎的瞬间。而卑微文学的一方面呢，就是把这种瞬间放大，用自嘲的方式变成了全网共鸣的热点。我们如果要聊卑微文学的起源，就必须从它的前身，也就是舔狗文化说起。有一份中国网络语言发展报告，在2002年发布的，它是这样说的，说舔狗一词呢，最早出现在2016年6月，在百度贴吧英雄联盟板块。当时呢，有一位网友吐槽说，为了让大神带自己上分，每天帮他打排位送皮肤，结果呢人家连好友都不跟我加，我是不是个舔狗呢？这个帖子呢在当时获得了 2.3 万条回复，舔狗这个词也从游戏圈的内部调侃慢慢的扩展到了其他平台， 比如说豆瓣的舔狗自助小组在2017年成立，半年之内呢，全员就突破了10万人，大家每天呢都在分享如何停止讨好的经验。早期的这个舔狗内容啊，大多都是网友的真实吐槽经历，比如说呢，给喜欢的人送了3个月早餐，结果呢，他转手就给了别人，攒钱给对方买新款手机，自己呢一直都用旧款，结果对方说这些都是你自愿的。这些内容明显带着委屈感，但是呢还没有形成文学的形态，它更像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缺乏统一的句式还有风格。那直到2018年8月，英雄联盟职业战队 IG 的前辅助选手一位叫包子的网友在直播当中呢提到自己的情感经历，他情绪激动的时候就带着哭腔说，如果不是真的喜欢，谁愿意做舔狗呢？我每天等他等到凌晨，他回我一句恩，我都能开心半天，我做错什么了呢？这个直播片段被网友剪辑之后呢，在 B 站、抖音等等平台疯狂的传播，在 B 站上相关视频的总播放量呢，据说突破了5000万次。那其中有些 UP 主呢，制作的集锦视频单条播放量就达到了800多万次。抖音上的标签，如果不是真的喜欢，谁愿意做舔狗？话题播放量更是高达 3.2 亿次，衍生出了舔狗语录、舔狗行为大赏等等子话题。舔狗这个词呢也彻底出圈了，它从游戏术语变成了形容在情感当中没有底线付出却得不到回应的代名词。当时呢甚至出现了舔狗日记的玩法，网友呢用日记体去记录卑微的瞬间，比如说2018年9月12号晴，今天他终于跟我说话了，他问我能不能帮我砍一刀，我砍完之后问他能不能陪我聊会儿，他没有回应我，应该是在忙吧。然后2018年10月5号雨，他的朋友圈发了跟男生的合照，我问他是男朋友吗，他回了一句你管得着吗，其实呢他只是不想我多心，对吧？卑微文学的正式成型呢，其实是在2021年春节之后，那一年的春节档电影《你好，李焕英》创下了50多亿的票房记录。虽然星源至今呢都不想看这部电影，电影当中贾小玲对妈妈说的宝这个称呼，因为亲切温暖又有撒娇的语气，迅速就成为了网络流行的昵称。微博宝是什么称呼话题阅读量达到了 4.8 亿次，而小红书宝是发言的笔记也超过了20万篇。当时有网友敏锐地发现，宝的温柔感和舔狗日记的委屈感特别大，于是呢就把两者结合起来，创造出了第一批卑微文学的段子。比如说，宝，我今天路过你公司楼下想给你送伞，你说不用，我有人接，你真好，害怕我淋雨让别人接你还省得我再跑一趟。宝，你朋友圈发了跟别人的合照没有提我，是不是怕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想保护我，你太贴心了宝。宝，我给你发了10条消息，你回了一个嗯，这个嗯一定是你攒了很久时间才发的，我太感动了。你看这些句子呢都带着一些自我攻略的属性，很快呢就引发了病毒式的传播，而且不只是在抖音，在其他平台呢也陆续的爆发。根据抖音官方的2017年7月发布的网络热词传播报告，那卑微文学的话题从2021年的5月上线到7月，播放量从 1.2 亿飙升到了 9.5 亿，单条视频的最高点赞量是217万次，参与创作的用户人数呢超过了150万人，其中呢18到25岁的年轻人占比高达70%以上。同时微博上的卑微文学大赏话题阅读量多达6亿多次，讨论量呢是280万次。小红书上的卑微文学的笔记超过了50万篇，其中卑微文学翻车现场的帖子是最受欢迎的，比如有人呢就按照模板去发，宝，你说滚是思念如流水，结果呢被对方拉黑，这种真实的翻车经历反而获得更高的赞赏。我们看到卑微文学的传播特点是它的门槛非常低， 能够引起强烈的共鸣。你也不需要多么复杂的创作技巧，只要套用一个板儿，加上委屈的事儿，然后呢再加上自我攻略的解读这个模板，然后呢就能快速生产出内容。比如说板儿，你说你觉得我们不合适，那不合适的不字是不是还没到时候的意思？我会等你的，等你觉得合适。宝，你说我要忙了，那忙字里边有心，说明你忙的时候也想着我。这些容易复制的特性让普通网友都能够快速参与。比如说学生会写宝，你别打扰我学习，其实呢是想让我一起努力，对吧？那上班族会说，宝，你说别加班太晚，其实是担心我的身体，我马上就下班。这些呢都让他的传播范围变得更广。为什么卑微文学能够在2021年爆火，而且在2025年依然流行长盛不衰？除了传播门槛低，更核心的原因呢是它精准地戳中了今天我们年轻人的情感焦虑。现在有太多的年轻人，甚至可以扩展到中年人，大家都有害怕被拒绝的心理。不少人呢还会因为对方的态度去改变自己的行为。比如说对方不喜欢自己打游戏，就偷偷地卸载了游戏。对方喜欢安静，就强迫自己变得内向。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呢，就是大部分年轻人都会用自我调侃来缓解情感压力。而卑微文学呢，就是这种自我调侃的极致体现。把求而不得的委屈用玩笑的方式去说出来，既缓解了焦虑，又能获得他人的共鸣。比如说评论区经常出现另外世界的我，这不就是我吗？类似的互动呢，就形成了一种集体情感宣泄的氛围。我们从信仰的视角去看卑微文学的流行，其实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很多兄弟们呢把他人的认可当成了自我价值的核心。圣经创世纪1章27节明确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这句话的核心意思就是每个人的价值都源自于神的创造，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份价值不取决于别人喜不喜欢我们，不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得到想要的感情，更不取决于我们是否需要通过讨好来获得认可。就像是一块金子，不会因为别人说它不亮就变成石头，我们的价值也不需要因为别人的敷衍或者是拒绝就消失。有一个卑微文学下边的评论获得了大量的点赞，他说，以前呢总觉得只要我对他好他就会喜欢我，所以呢我记得他所有的喜好，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照做，结果呢他还是跟别人走了。后来呢我听到一位朋友跟我讲说，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宝贝，那一刻呢突然就流泪了。原来我不需要靠别人的喜欢去证明自己，因为我本身就很珍贵。这位基督徒博主在后续的内容当中也提到啊，自己曾经因为感情卑微到不敢反驳对方的任何要求，比如说对方让他删掉异性朋友他就照做，让他辞掉喜欢的工作差点也照做，后来才发现的无底线的讨好是没有用的。其实抖音社交平台的高播放量背后都是无数的年轻人用玩梗的方式在逃避求而不得的痛苦，但是信仰给我们的不是逃避的借口，而是面对的勇气。当我们明白自己的价值源自于神，就不至于因为对方不回消息就否定自己，不再用自我攻略的方式去讨好别人。就像是圣经以弗所书2章10节所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是神精心创造的工作，有自己独特的使命和价值，不需要通过卑微来换取别人的关注，更不需要自我感动去掩盖内心的不安。 这里是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我是你的朋友星源，继续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前面我们聊了卑微文学的起源还有它的传播，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深入的去分析一下它背后藏着当代年轻人怎样的情感困境，而这些困境又能够从信仰当中获得哪些启发呢？首先呢，自然是婚恋压力带来的安全感缺失。前几年呢，就有一项数据提到说，我国20到34岁的未婚人群占比是超过了 40%， 尤其是一线城市，比如说北上广深，那这个年龄段的未婚率呢，已经都超过了一半。另外呢，大部分的未婚年轻人都承受着来自家庭的催婚压力，比如说你看隔壁谁谁谁都结婚了，再不找对象就晚了。而这些话呢，也几乎是很多年轻人的日常。一方面呢，是社会跟家庭对于婚恋的期待，另外一方面呢，是年轻人又特别害怕将就，担心婚后三观不合，生活习惯冲突，这种想找又不敢找的矛盾呢，让很多年轻人在情感当中变得小心翼翼，甚至呢用卑微的方式去维持关系。就像是卑微文学当中常说的，我不敢跟你吵架，怕你不理我，我什么都听你的，只要你不离开我。那这种卑微式的妥协呢，本质上是把感情当成了唯一的安全来源，却忽略了信仰所告诉我们的一种真正的安全感，它是来自于神不变的爱。在希伯来书13:8当中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的爱不会因为我们的处境改变，也不会因为别人的态度消失，就算我们是单身，神的爱也依然陪伴。就算是我们在情感当中受伤，神的爱也能够治愈。在2021年有一部电影叫做《爱情神话》，里边的主角们呢，其实是当代年轻人情感状态的缩影，虽然呢，讲述的已经是中年人的故事了。比如说片中的李小姐，情感当中受过伤，不敢轻易投入。格瑞亚看似洒脱，但其实也害怕孤独。老白呢，想找一个伴儿，却又担心失去自我。电影里边呢，没有卑微文学式的那种讨好，但是呢，却有对于安全感的真实探讨。最终，这些角色们都明白，安全感呢，不是来自于有人陪伴，而是接纳自己。如果我们用信仰的观点去看的话，当我们接纳神创造的自己，就不会再从别人身上去找安全感。另外呢，其实是社交方式带来的一种情感表达错位。因为我们大多数年轻人呢，都已经是线上社交的原住民了，从小孩到三四十岁的人，平均每天用社交软件的时间都超过了3小时，20到29岁的年轻人更是超过了4小时。不信你看一看你手机上的屏幕使用时间，然后呢，大概再折算一下，其实比线下社交的时间要多得多。线上交流确实方便，也让很多人呢习惯了隔着屏幕去表达情感，用表情包代替语气，用文字代替眼神，但是呢却忘了非语言信息在情感沟通当中特别重要。星源之前看过一个心理学相关的分享啊，说这个情感沟通当中呢，大部分的信息是来自于语气、表情和肢体动作，只有一小部分呢是来自于文字。那这就很容易造成情感感知的错位。比如有人呢在微信上给喜欢的人发消息，对方隔了2小时才回，刚看见，然后呢线上就忍不住去想他是不是不在乎我。但如果是线下见面呢，你就会想，哦，看到他如此疲惫的样子，看来刚才呢确实是在忙于工作。那反过来，对方简单答一句嗯，线上你会觉得他在敷衍，但是如果你能看到对方害羞的表情呢，或许明白他只是不善于表达。这种线上线下的情感错位，让很多人在情感当中呢变得更加敏感和焦虑，继而呢用卑微的方式去确认对方的态度，反复琢磨对方的文字，过度去解读表情包的含义。这个呢也正是卑微文学自我攻略的核心来源。这种错位其实反映了我们对于真实关系的渴望。神创造我们是希望我们建立面对面的真实连接，就像是马太福音22:39所说，爱人如己。那这里边的爱呢，可不仅仅是隔着屏幕的文字关心，而是真实的陪伴、理解和包容。 就像是早期教会的信徒会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殿里，并且呢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种真实的相处其实才是缓解情感焦虑的关键。现在很多人之所以容易陷入到线上的卑微，其实也是因为线下互动太少，把屏幕里的关系当成了全部。而信仰则提醒我们要回到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用真诚代替自我攻略，用见面代替文字猜测。当然还有就是社交媒体带来了自我价值的迷失，因为现在呢，我们打开各种 APP 到处都是完美的人设，有人晒甜蜜的恋爱日常，看起来好像永远都不吵架，有人呢晒收入晒事业，好像呢轻松就能实现一个小目标，有人呢晒的是精致的生活，好像是没有一点烦恼。那我们很多人其实包括星源自己都会因为这些完美的生活感觉到焦虑，觉得啊我自己不够好，所以呢没过上这样的生活，也没有人喜欢。还有人呢会刻意的去模仿这种生活方式，就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那这种对比上的焦虑呢，让很多人开始用讨好的方式去迎合别人。对方如果喜欢健身就跟着去健身，哪怕自己呢根本承受不住也不喜欢。对方呢喜欢文艺，我就假装喜欢看书，哪怕根本看不懂。如果呢这个女孩子喜欢旅游，那省吃俭用凑钱跟着去，哪怕你自己喜欢的呢就是在家里边休息。这种讨好式的自我最终只会让人失去真实的自己。箴言20:27告诉我们，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神给每个人独特的恩赐和喜好，有人啊喜欢安静的读书，有人呢就喜欢热闹社交，有人擅长手工创作，有人擅长逻辑分析，这些都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原本呢是不需要为了别人而改变的。雄狮少年电影当中主角阿娟曾经因为别人说舞狮没用就放弃了梦想，后来他明白了自己喜欢的其实才是有意义的。基督信仰告诉我们，神对每个人的带领都是独特的，我们呢也不需要活成别人的复刻版本，也不需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平时我们跟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去聊天啊，还有偶尔看到一些基督徒博主的分享，你会发现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在接触了信仰之后呢，之前在感情里的种种焦虑它不是说消失了，但是能减轻不少。因为不是说信仰呢可以直接解决你感情问题，很多人也用这个东西去传福音啊，这个是有失偏颇的。但是信仰呢可以让我们想通一件事儿，就是你自己的价值呢不用靠别人的认可，是神已经定好的。而且在感情里大家也更愿意去坦诚沟通，不再像以前那样默默的妥协，遇到矛盾的时候主动的说出自己的想法，选择伴侣的时候呢更看重信仰和三观到底合不合适，而不是说呢我卑微的单纯的去迎接对方的喜好。其实这是信仰给我们的解药，当我们知道自己的价值源自于神，就不会再用讨好去换取认可。当我们明白神对关系的期待是彼此相爱彼此尊重，那就不会再次陷入到卑微的困境当中。以上呢，我们跟着卑微文学的时间线走了一圈，从2016年百度贴吧里边冒出的舔狗吐槽，到2018年主播的那句如果不是真的喜欢谁愿意做舔狗破圈，再到2021年借着你好李焕英宝字儿的爆火，看着呢他从游戏圈的小调侃变成了抖音当中上十亿播放量的全网热词。我们也聊到了他背后藏着的年轻人的难，婚恋压力之下害怕被拒绝，线上社交猜不透对方的心，刷着社交媒体又忍不住呢跟一些完美人设去做对比，最后啊就开始用自我攻略玩梗来藏起委屈了。 但信仰给我们提醒，就是其实我们的价值不是别人给的，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就定好的。而安全感呢，也不用从情感里边找，神的爱才是永远不变的依靠。就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也是应该面对面的真诚，而不应该总是隔着屏幕去玩文字的猜测。这些道理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去看懂持续了很多年卑微文学热闹背后的孤独。但是事情到这里当然没有结束。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两年呢，我们越来越多的男人会说呀，不想再讨好谁了。有人宁愿把给对方买礼物的钱呢，都花在自己身上。有人在感情里开始说呢，我有自己的想法。2025年或者是接下来的卑微文学也变了味儿，它不再是一味委屈，而多了更多守住自己的这股劲儿。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就去聚焦这场反卑微的浪潮。为什么男人在这几年会集体觉醒？那这种拒绝讨好会不会一不小心变成了自私和冷漠怎么办呢？还有圣经里边经常说的彼此顺服，到底是让我们委屈自己呢，还是说有更健康的相处方式？我们会聊一聊2025年卑微文学的转型趋势，也会从信仰视角去看拒绝卑微和关爱他人的边界。比如说如何理解舍己不是失去自己，怎么在坚守自我的同时又不丢了爱的温度呢？相信很多兄弟们也会好奇啊，我不想卑微难道只会变得冷漠吗？彼此顺服是不是就要讨好对方呢？那下一集我们带着这些疑问，结合年轻人的真实状态和信仰真理，慢慢的去聊。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困惑心事，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课的汉语拼音 @良友.net。 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
有一个盼望燃烧在我心，日日夜夜赐我生命力量，每当我见到一丝上帝的荣光，驱走内心迷茫，在基督里罪的赦免，在基督里盼望永远，一生至高呼召和内心喜悦，为遵从主指引。有一个盼望托住疲惫心，在沮丧中深深安抚我灵，当环境推我落入最深的低谷，却反而遇见你。今日苦难，明日恐惧，在耳边主说要刚强，在主拥和怀抱里的安息，你同在是我家。其实间考验，是我越过一切因有失恋，有朝一日将镜子目睹你的面，何等荣美圣洁。